四，他若信佛，那便阿弥陀佛吧。曾经有个朋友很苦恼，说妈妈得了癌症之后就不吃肉了，结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但人瘦了三四十斤，更重要的是免疫力很差，冬天感冒一场接着一场。不吃肉的原因也很简单，妈妈得癌之后开始信佛，认为佛教这种信仰可以帮助她，没事就拜拜菩萨，拜拜观音，隔三差五往庙里跑。劝她，如果是我的话，她选择信佛，作为医生的我开心还来不及呢。咱们不谈宗教是什么，也不谈个人信仰问题，我们从实操层面来谈一谈，为什么病人想要信佛，我们应当支持而不是劝阻。因为大多数人信佛都只是拜佛保平安，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那时中国战乱连绵不绝，先是三国大乱斗，魏晋短暂统一后，南北朝又陷入混乱，民不聊生。之前被当作是96门江湖道法之一的佛道就逐渐崭露头角，因为佛教给予了乱世中的人民生而平等、因果轮回的希望，安抚了民心，从而被统治阶级选中作为统治手段的一种。于是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寺庙，从上到下潜心礼佛，佛教慢慢脱离了佛学的本质，变得功利化，求心想事成成为大多数人拜佛的唯一目的。姑娘大了求姻缘，小伙子大了求仕途，结婚了求子，生病更要求佛保平安。甚至有的佛教场所慢慢演变为算命场所，已经完全背离了佛教本身的宗旨。那为什么病人选择信佛作为医生会开心呢？医学是一个基于概率的科学，即使是治愈率最高的甲状腺癌都存在 5% 的复发率，更何况其他癌种。化疗虽然有效，但是对癌症来说有时候也只有不到一半的有效率。病人选择拜佛，或多或少是在祈求现世报，对于宏大的宇宙来说，现世报实现的概率如同大千世界里的一粒沙那般渺小。但对于个人来说，哪怕佛学理解不深，哪怕本身文化素养不高，通过信仰佛教能够获得内心的充盈以及神秘世界带来的幸福感，这就足够了。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感觉，当人在对生存本身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要获得内心充盈自如的状态是非常难的。没有得过癌的人也许无法真切体会这种感受，但我们可以类推一下，我们人人都做过体检，有个姑娘看到体检报告说乳腺上有个结节可疑，她就一周多没有睡好觉，直到拿到医院的复查报告说没事。因此病人信佛不用拦她，但是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一，不要让病人在密闭的空间里烧香，香烛在密闭空间不充分燃烧会产生有害气体，病人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被烟熏晕了就更不划算了。更何况在密闭空间烧香本身就会增加得肺癌的概率。二，如果病人执意吃素，你也去学习佛理，劝他适度开荤。你可以从佛教经典上找到适度吃肉的道理来劝说他。一般认为人的欲望虽然是需要戒的，但是戒定慧三字当中，戒和定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慧，也就是产生智慧或者知晓真理，所以病人只需要最低限度地做到戒和定即可。在手术和化疗期间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来支撑身体，这时候适度的破戒才能让人更好地向佛。三，听医生的话，如果病人觉得只有菩萨才能救他，不妨告诉他菩萨有万千法相，医生也许就是其中的一尊面孔，菩萨也许是通过医生这个肉身来度他的，不要一味拜佛而把医生的话拒之门外，那就本末倒置了。所以佛学本身是不是对的姑且不讨论， 只要佛学能够帮助病人获得更好的治疗体验和内心支撑，那么在病人选择信佛的时候，你不要拦着他，而是要科学的帮助和引导他。五，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有支持，也有伤害。并不是所有的人内心都充满爱和阳光，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时刻打病人钱包的主意，要时刻警惕骗局。特别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经常会有这几种行骗的场景，一定要和病人打好预防针，碰到这几种人要远离，别上当受骗。卖王八。经常能看到一些民工模样的人，在肿瘤医院门口的不远处闭目养神，前面的自行车上插着根杆子，上面挂着一只王八鳖。有些病人不忍心，特别是在酷暑时节，又因为生病想着要积德行善，就会咬咬牙用几百上千的价格买下来，在小河边放生。其实这些龟通常是鳄龟，并不是水里固有的种群，放生后会引起局部的生态发生短时间的失衡，生态杀伤力很大，甚至有病人在水里放生野生毒蛇，看似积德行善，却严重破坏了生态，给当地的水产劳动者造成了非常大的隐患。算命，各大医院门口的算命先生也是必然存在的一道风景线。我每天早上到医院时，都能看到算命先生身边围着几个人，他用手指在其中一人的手上写几个字，掐着一算后便开始装神弄鬼的讲天机。病人去算命的心理是非常好理解的，大多数人面对癌症时内心充满了无助，例如肺癌中期到底要不要做术后化疗，根据 NCCN 指南，医生的答案是可化可不化，病人听上去就觉得医生说了和没说一样，还是要自己做决定。接受化疗呢，又花钱又痛苦，还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典型的花钱找罪受。但是不化疗呢，万一因为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化疗而导致癌症复发，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到底应该怎样做才好呢？既然无法从医生那里获得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不如就求诸鬼神吧，这总比扔硬币来决定更好吧。医院门口的算命先生正是抓住了病人的这种心理，趁虚而入，给出一些玄之又玄的答案来糊弄人。我听过的最有道理的一个算命故事是一位病人讲的。他问和尚模样的算命先生要不要化疗，和尚说他的名字是某某兵，兵不化。病人听了之后深以为然，既然自己下不了决心，就留给天意吧。我问他算命要不要花钱，他说本来是不花钱的，而且和尚明确表示不要钱。但是他在排队算命的时候，看着前面的一位病人玩了命的给和尚塞钱，和尚虽然一直拒绝，但最后还是收下了，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表示一下。自己对和尚过于小气的话，命运如何对自己大方，于是500元钱就这么进了别人的口袋。这个和尚是真聪明，他挣的不是市场的钱，他挣的是病人对自己生命的估值。乞丐，肿瘤医院门口的乞丐有的时候看着真可怜，而且也有部分乞丐真的是癌症病人，他们会利用病人想要花钱积德求福报的心态来获利。我甚至看到有的乞丐上午在肿瘤医院门口，下午又跑到空军医院那边，可以说走穴的十分勤快了。面对乞丐应该不应该施舍，这事儿我们不讨论，我这里只想实事求是地说，在医院门口施舍不好，不仅会引来更多的乞丐在医院门口聚集，影响交通和病人正常的求医，乞丐的存在本身也给来这家医院就诊的病人带来了视觉上和心理上的悲痛感，这并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表达善心的方式有很多种，真的值得你帮助的人也很多，我们可以用千万种方式行善，但是在医院门口时，请捂好自己的钱袋， 礼貌地拒绝一切，该就诊就诊，该回家回家。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